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圣经章节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请张牧师介绍今天的讲员陈继明教授。
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们应该介绍我们的讲员哈。好，虽然礼拜五已经稍微简单介绍了，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礼拜五不在了，所以在这里也简单再报告一下。应该先介绍我们的师母哈，陈师母杨小美师母在不在？请坐。啊，她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杨一哲牧师的姐姐，所以很亲的哈。陈牧师生在日本，长在香港，受神学教育在香港以及美国费城 Westminster， 也到英国在 Manchester 大学的新约 PhD。 陈牧师在70年代在港台两个重要的神学院设立的时候，陈牧师都是储备的师资，是早期的香港先的哈。不过他是1975年设立的时候，陈牧师是早期的师资不过台北的华神捷足先登啊，因为华神是1971年设立，陈牧师理所当然就担任的老师他的学生当中包括第一届的黄子佳院长。陈牧师后来在各地这些年来在各地就是演讲哈，这个神学的教育。那么陈牧师也在华神当过院长，有6年半之久。我们感谢神。有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陈老师对我跟我内人陈一平来说，不仅是经师，也是人师。我在说陈牧师是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你不扣他他不明的人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你都可以请教他，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去找他都没关系，他从不拒绝哈。我在旁边看一平就这样打电话的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愿主赐福他的仆人所释放的信息。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再次跟我的内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敬拜神。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十二节。那在我们还没有思想这段经文之前，请大家低头，我们再一起来仰望神。 天父，我们再次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跟前，来仰望你，仰望你施恩，仰望你这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仰望你向我们讲话，仰望你在我们中间显出你自己的慈爱跟丰盛的恩典，仰望你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束缚你的子民。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有福分的，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如此。来了美国了，连汽车的牌照呢我们都很喜欢呢，哪个八字号码？那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其实我们也有许多的理想，我们有一些众人都认为是好的福分，啊，多子多孙，长寿。有钱做官，现代的人呢，全世界的人几乎都会同意追求的幸福呢，就是要人间有爱。可是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那一种改变，以前的人喜欢的一些福分呢，我们现代的人呢不见得是那么高兴，特别呢是谈到多子多孙，我相信在座的一想到多子多孙呢，你们心里面一定会说：“哎呦，我们不会认为那是幸福。”中国的政府认为一个就够了，一些在海外的。香港台湾的政府呢过去呢是认为了两个就够了，多子多孙拖累得很，把你磨死了。同样在今天的世代，长寿也不见得有福，要看你是怎么长寿。假如是像我妈妈100多岁还是头脑清醒，记忆力比我还要好，也许呢你会觉得这样的长寿呢并不错。但是假如你的最后30年是躺在床上，你会说算了吧，早点离开好一点。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基督跟他的学生谈的就是幸福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因为呢耶稣基督呢是刚刚召聚了一些的学生，然后呢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些学生说，你们其实呢是有福的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非常有福的。可是假如我们再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有非常特别的那个内涵。这段经文所讲的幸福跟我们世界上的人所讲的幸福呢不完全一样，而且在这段经文所讲的幸福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是把我们人间的那些所谓幸福呢轻浮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圣经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能够超越环境的幸福。在这一点的上边，我经常说圣经对人生是非常落实非常实际的。 有一些人呢认为基督徒呢是理想主义者。从某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确实是有理想，没有理想的话呢很难做基督徒。可是呢基督徒的理想呢又是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着地，因为基督徒对人生从来没有幻觉。圣经里面，当上帝跟人讲话，当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跟人谈到生活上的那个现实，圣经很清楚地指出，人其实是经常活在一种否认现实的情况里面，而圣经呢，就常常跟世界上的人谈一些世界上的人认为不幸福、不愿意谈的事情。所以圣经会谈罪恶，圣经会谈死亡，这些在我们人间来看是认为不幸的事情，我们呢宁愿做鸵鸟闭着眼睛当它不存在。但是圣经讲到人生的时候，却是清楚地指出，人是活在一个有罪恶死亡的世界里面，甚至做了基督徒了你都逃不了。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呢是好心，那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呢只会告诉他说做基督徒多好。可是呢当这一些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他们实际上会发现什么呢？他们实际上呢是会发现呢，信了耶稣有时候生活并没有改善，反而更糟。所以有一些人感觉受骗了，他们就不愿意到教会了。有些人对教会充满着幻想，会认为呢教会呢是一个天堂的地方，在那里呢你只可以看到的是弟兄姐妹们的相爱。但是假如你开始参与教会的事工，你就会发现呢，哎呦，教会里面的问题跟世界上一样，甚至有一些时候你都会发现基督徒会做一些非基督徒都不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谈到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他一开始在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非常有福的时候，他并没有骗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有福了，因为从此你们一生完全不会碰到任何的问题。反而呢他是告诉他们说，在实际的生活的上面，基督徒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比非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更加的困难，特别是在有一些不利的环境的里面，在一些以强权武力为统治的那一种的社会的里面，在一种充满着虚假的宗教虔诚的那一种的环境的里面，基督徒往往是会受苦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21世纪的基督徒，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许因为我们是受了基督教的那一种熏陶的影响，所以呢 我们都不会感觉到耶稣基督讲到学生，他的学生是有福的人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坏处。但是其实假如我们仔细的去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呢，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一种门徒的特质，生活的现实，其实呢，不是我们真正会欢迎的。就讲第一个有福吧，虚心的人有福了。还有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虚心其实呢，是在原来的那一个讲原文的里面呢，是说呢，你是贫穷的人就有福了。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oor。在美国的社会，我们谁喜欢贫穷？在座的，我们是为做，有谁是为做过贫穷的生活来到美国这一块的地图上边？这绝对不是我们原来人生的那一个追求的理想。温柔的人有福了。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会认为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是耶稣讲的。可是呢，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你知道温柔代表什么吗？温柔代表懦弱，没有用。因为人家打你，你没有办法抵抗，你也不会抵抗。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做好人，而好人不得好报。我们中国人说天没有眼睛，在那种情况的里面，我们是会觉得我们受到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那一种的待遇。可是呢，耶稣基督呢，在跟门徒讲到他们是有福气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好像在这一点上面呢特别讲得多一点。所以有，因为他讲的多一点呢，所以有一些人呢说呢，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二节呢，不只是讲八福，是在讲九福。其实呢，第九福呢是主耶稣基督故意延伸更仔细的讲，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是什么呢？有人捏造各样的坏话回谤你们。试过你做好事情，然后呢被外边的人误解，那在你的后边讲许多的坏话吗？在教会里面侍奉，你曾经试过做得要死了因为自己呢上班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呢还要不要钱的为做教会侍奉，但是呢没有人欣赏你，还认为呢你做得不够好，要你做好一点。甚至有人说你这个人做这一些东西啊，后边其实还有目的的。在这种情况里面，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倒霉。你不会感觉到你是幸福的， 你会感觉到我何必呢？算了吧。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却是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马太福音呢经常把一个事情当他要强调的时候呢，他就不只会讲一次，而且呢他会讲两次。那么当他记载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平事迹的时候，他多次的谈到呢耶稣基督在世呢就曾经做过赶鬼的事情。那其中的两次，当马太记载到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马太说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些是当时认为虔诚的宗教人士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赶鬼，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他赶鬼是靠做鬼王赶鬼。你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现在呢人家告诉你说你是魔鬼的儿子。你原来是在做好事情把鬼赶出去了，他们说呢你是在欺骗人，鬼赶鬼给人看看而已。你会舒服吗？这叫做捏造坏话回谤人。不是事实，但是呢人家却会把它当作事实来叙述，来衡量你。圣经也记载到，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一个罪名是什么呢？他的罪名呢，是这个人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里面重新把它建造起来。这是一个无中生有，还是更准确的说呢，我们可以说呢，是耶稣基督的话被完全的误解扭曲，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个罪状。什么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不到，所以呢只好用耶稣基督的话，然后把它误解扭曲，变成耶稣基督的罪名，把它送到十字架上去。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现象呢你还可以忍受，但是假如你在十字架上，你旁边的那一个同样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些人也同样这样告诉你说，你这个人，你曾经说你拆毁圣殿三天里面你要再把它建造起来，你这么的伟大，这么的有能力，现在呢你救你自己吧，你从十字架跳下去吧。那个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自己知道是明明是坏人，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他喊笑你，认为你是坏人，这一种的生活你能够忍受吗？但是耶稣基督说，假如是这样，其实呢你有福了，你有福了。为什么你有福了呢？因为呢你真正是天国里面的人。为什么你是有福了呢？因为呢你是在先知的行列的里面， 现在好多基督徒想做先知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呢，先知的命运不好受的。你要做先知，先要有心理准备哦，人家会捏造坏话回谤你，会啊用各样的方法来整你哦。你那个时候呢，会像耶利米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别搞我了，你别烦我了，我苦死了。”可是呢，耶稣基督却说：“你有福了。”这是一种超越环境的福。不是我们原来觉得它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却其实呢是参与在上帝的那一个救赎的国度的里面。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要在世界上拯救人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一种的遭遇。第二，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会更进一步的看到，这些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超越环境而蒙福，是因为呢，他们是得到上帝的照顾。也许有一些人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你们会感觉莫名其妙，你们会说这段经文什么地方提到上帝的照顾呢？表面上这段经文上帝的名字出现得很少，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些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是超越人间认为不幸的环境、不好的环境，不是因为这一些环境本来就是好的，而是因为呢，这一个环境会被改变，那个结果，他们做事情的那个结果呢，会跟人家所要他们想到的那种坏结果不一样。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得安慰意思就是说有人来安慰你嘛。灵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灵虚。蒙灵虚也表示呢，是有人怜恤他们嘛。当主耶稣用这一些语言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在使用做当时犹太人的一种的表达的方法。这种的表达方法呢，有一些呢文法的专家呢给他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呢 Divine Passive， 神圣的被动。这些门徒其实呢是站在一个被动的那样的一个地位的里面，而那个后边让这一些事情会转变的是另外一位，那一位呢，就是犹太人都知道的上帝。在不幸的、不好的、不利的环境的里面，上帝还是控制着一切，上帝还是可以使用我们人间这一些并不太好的人生的经历来把它扭转，让我们成为祝福。 这也许是真正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能耐改变环境，不是因为环境自然就风水轮流转，转到最后就是轮到你了，而是呢，因为在这一切的后边含有一个掌控着历史、掌控着世界的上帝。这一个上帝会在这一个世界里面行动，上帝这一个上帝会干预这一个世界，然后让整个事情都变成属乎他的人的那一种的祝福。有一次我在读《使徒行传》，我念到使徒保罗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的那一段的事迹，心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那一种的感触。为什么有那种感触呢？因为我发现了使徒保罗在第一世纪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所遭遇的那个环境啊，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一些华人的那一种我们的背景里面的一些现象呢，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呢，使徒保罗去到那一个腓立比的时候，他传福音，然后呢就有一个使女，这个所谓使女呢其实呢就是女性的奴隶。这一那么这个奴隶呢不只是做人的奴隶，这一个奴隶呢竟然呢还是被鬼附。可是我们却又看到有一个没有良心的主人，这个没有良心的主人呢竟然利用这一个奴隶被鬼附这样的事情来赚钱。利用被鬼附的人来赚钱，你可以想象吗？但是真的在台湾就有人开庙宇是为着赚钱的，把开庙宇当作一种生意哦，而且很好赚。台湾的佛庙呢很有钱，世界上确实有这一种人，想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把鬼赶出去了，那个主人不是高兴，那个主人呢反而呢是跑到官府里面告他一状。为什么？因为呢他失去了摇钱树嘛，利益损失嘛，在他的脑海的里面奴隶没有价值的嘛，人没有价值的嘛，多受点痛苦有什么关系？去到官府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糊涂官，这一个糊涂官手上有权柄，但是他审案的那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呢，打了再讲，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搞清楚这个所谓被人告到官府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反正呢先把你臭打一顿，放在牢子里面，然后我再来审你。这种事情 好像是非基督徒世界里面经常看到的，不是吗？也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的，不是吗？但是呢，这段故事之所以会在基督徒的里面非常被欢迎，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监牢的里面竟然可以唱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使徒保罗是天国的子民，使徒保罗是在旧约历史历代的先知的行列的里面。然后我们看到上帝采取行动了，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开了，使徒保罗得做平凡出去了。不止他能够，他是能够出去，而且呢，他在那里把那个月族跟他的全家带领归族。上帝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可以做工，可以把我们整个环境流转，成为他的赐福的那样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一种的福，不只呢是对我们基督徒个人有福而已，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种对人有利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基督徒的特质、基督徒的福分，都是对他人有益处的。基督徒原来就从来不会是以自己为中心，只是想到什么对我最好，所以呢，天下的人都要照着我的意思去成就，这样的一个人。基督徒在今天的时代所要带给世人的一种生活模式，就是让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充满着恩典慈爱的上帝。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刚刚谈到耶稣基督说温柔的人有福的时候，他会真正不把他当作柔弱，而且呢，是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福分。这一种温柔的福分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那个记载里面呢，我们是多次的去看到他表达了出来。其中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呢，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什么进去的？骑着驴驹。假如是当代的罗马皇帝进耶路撒冷，你们猜他会是骑着什么进去的？他会是骑着马进去的。马所代表的是武力，马所代表的是武力管辖人民。骑着驴驹进去的是一个温柔的君主。这一个君主他要统治天国，但是呢， 他从来不是使用武力来让你征服。在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连现今的美国都做不到，因为现今的美国呢，就是靠武力的，也是靠武力的。你不听话，我打你；你怕我打，你就听我话。这是现代的美国。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这样。他是以慈爱怜悯让你看到人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他用自己的牺牲跟爱让人看到其实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也因为这样，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经常说耶稣就怜悯他们。他看到许多人在旷野好像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他看到一个瞎子在路旁讨饭，当他要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有一些人告诉他说 shut up， 因为没有你的份，这不是你讲话的时候。耶稣停下来问他说，你要什么？然后圣经说耶稣怜悯他，医治了他。这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的救主，这也是我们的救主要我们去生活出来的那一种生活的样式。这一种的生活对你好，这一种的生活对别人也都好，所以呢，这一种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生活，是有福的生活，是超越环境的生活，也是有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一种的生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让你所讲的这一种幸福能够吸引我们，让我们在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世间的残酷，而是你自己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而是看到有你与我们同在，你可以改变世界上的环境，你可以借助我们去让别人得着祝福。主耶稣，你来怜悯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过你让我们所过的有福的生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